赵永基的这一个祷告神学是完全和圣经不一样。你求什么上帝一定给，甚至你把它 visualize， 你先盼望你要得什么，你要什么车，什么颜色，什么号码，你都向上帝求。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这种以自己所要的为中心来叫上帝符合你的心意的，这个祷告是违背圣经的原则。因为圣经是说的，你要先求神的国度，神的义，你所需要他的价值。所以赵永基是一种 Vincent Peale， Norman Vincent Peale 从 Robert Schuller 的 Possibility Thinking， 从那一个呢，这一个这个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的一种东方的一种解释法 ，Eastern Interpretation。而赵永基的宗这个东西呢，再到亚洲的其他国家很难行得通，在韩国大行其道。因为什么？这一个民族的背后有一种宗教的夏曼尼神，夏曼尼神求富贵求成功，就是他们整个民族那个宗教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那么他们就从那个东西呢加上奉耶稣的名阿们就可以了，就变成基督徒。所以你把赵永基的工作当作是圣灵的大大做工，我告诉你，这其中有一半是应当好好怀疑他，因为他对真道的解释，对神学基础真正的了解是非常的肤浅，甚至他对了 Rhema 和 Logos 的了解是接触的。那关于这一点，记得我不要批判太多，因为这个变成题目整个转移过去了。那如果你说，哎呀，我们去赵永基的方法去哪边去也带回来，我告诉你，去修了回来还不一定会成功，没有办法成功。那么每个运动的副作用方面，如果你没有这样去，只有看到现象的正作用的话，你很可能在其中慢慢慢慢把基督教变成你不知道。所以赵永基的神学同他的基督教是不是很圣经一致的，我告诉你，很大很大的不同。就我们的请神，谢谢。还有什么？
我有一个问题啊。
年轻的让一下好不好？
没年轻第一，好
吧？不要不要，
我们台湾现在年轻是最
不。我照圣经的原则，不照台湾的原则。圣经说 ladies first， 对不对？那是吃东西，因为夏娃先吃。你别的不一定 ladies first， 所以还是你先考
虑。我感觉到，但是那个他让我想到一个神学院啊，如果是个超宗派主义的，就是五味杂陈的，什么派都有，阿弥陀的，什么改革宗了，雷锋派了，甚至请一个一贯道的去讲讲了，请佛教法师去讲讲了，那么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当你跟他讲到啊，就是说我不是说我的改革宗强调啊，因为我真的体会到，如果一个传教不按照十字架的中心去传的话，等于零了。就是这么多年的我的一种体验，但我是失败的。这个汤博士刚才讲过了，那么得到几个人我不敢讲，而且我发觉，这个我们不知道他们哪个身边，但他们的确有啊，五味杂陈，是不听教宗派，但是他反对什么呢？反对啊加尔文的这个预言论，他是五味杂陈了。他是超宗派，但他特别反对改革宗的信仰。那么他们你对这个看法，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一个神学院，就是浸信会的神学院，他要强调他的浸信会啊，浸信派啊，重启派，改革宗是不是强调他的
加尔文派，
改革宗的啊加尔文派，对不对？那么现在有的神学院他不是，他是五味杂陈，这个现在造就说在街上他的前途如何？
他的学生一定世界大同。我对超宗派跟超字有一点敏感。
要敏感吗？就在这里。传道人要很敏感，人家看不出你是智慧之子。我讲一下，超字这字我有一点很敏感，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超的人是什么都不懂，就以为自己超了。你懂吗？超宗派，那么你比没宗派更高一点了。请问宗派的思想是什么？你讲出来，你讲不出。长老派的也讲不出，魏云中的也讲不出，什么派都不懂的就说超。好像一个人，孔子没有研究，老子没有研究，孟子没有研究，朱子没有研究，他说我超子。 所以这个名称呢，是不是太名副其实的？超，很多所谓超宗派的人，问他，他每一派都没有修，根本他认为派是不应该存在的，而没有派才是真理，所以他就认为他是超宗派，你懂吗？那名那个比较好的名称应该叫做呢宗派系的神学，interdenomination， 不是呢 supra-denomination， 宗派间的神学。那么宗派系的神学应该怎么样？每一个宗派一同组成一个神学，是各宗派赞成建立的神学。这个神学把基本的信仰大家都学了，但是等到智慧的时候，那些智慧原则让每一派的学生顺从那一派的原则去智慧。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嘛，比如说呢，新加坡的三一神学是四个大宗派联合，信义宗、长老宗、卫理宗、圣公宗，所以他们就组成了 Trinity College。 Trinity College 是 interdenomination， 为什么？因为 between these denominations， 他们学生老师都从四个宗派来。但是当他卫理宗的要回到卫理公会做牧师的时候，就要派卫理公会的这一个呢重要的人来给他讲解卫理公会的整个组织、行政、仪式、圣礼等等，然后他要顺服那个，他才可以去做卫理宗的牧师。那这叫宗派系的神学。那超宗派的神学多数也不是宗派组成的，也不是好研究各派然后调和的，是什么什么派都不管，自己另成一派的，这叫做另一派的神学，或者分合派的神学。那么这个分合派又不明白各派的这个神学产生出来，就变成刚才你讲大大会。所以呢，我想这个呢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稍微谦卑耐心的分析这些神学的情形。那如果一个人说呢，我什么都派都不要，是不是这个人就比较树林呢？我要问这个问题啊，在哥林多书里面是有好几派，我是苏亚波罗，另外一个我是苏基法，哎，白得更大。亚波罗生出来的时候还在哭的时候，彼得已经跟随耶稣。另外他们，我是苏保罗的，保罗听了很喜欢吗？我为什么你是苏我的？我没为你死啊，是基督为我们死，对不对？所以保罗不因为人家是苏保罗，他很高兴。加尔文本身不喜欢加尔文派这个词，路德很不喜欢路德宗教的这个词，但是现在好像很难脱离这个字，也不是他们原来的心理，这叫做副作用大过正作用。就我常常提的问题，特别这一次我提了好几次。那请您注意呢，如果当这些不同派别的人，他们组织了一个合作的神学，不是说不可以，他们把绝对性的东西彼此厮守同意，好建立。啊，不一样的彼此尊重，那也不错。但如果一个这个路德派、加尔文派，他们强调一个地步，把别人当作非基督徒的时候，那就可以。所以呢，后来就产生一派，这一派叫基督派。你不过是苏保罗，你不过是亚波罗，你是基法，我们是苏基督。来一个电脑处理，来一个电脑，哎，回到我们，哈哈哈，一直笑。数基督也更好吗？我告诉你，最坏的就是那个数基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先 presuppose 其他的人都不数基督。那这个看法可能你不同意，因为你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去了解。啊，一个人说我是路德宗，我是教文宗，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你们不数基督。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路德的这种地图下面认识圣经，解经是用这个方法，所以我这一派的思想，因为曾经的历史上把应经的道理、圣经的道理提出来，所以我就在这个系统中间去认识耶稣基督，在这个里面进行讲。而加尔文说，因为那个时候就 back to the Bible， 那个时候神的主权、神的预定是超过这个天主教给人按手来承认，因为神永远的旨意与圣经原则，我从这里去认识耶稣基督。但有些人，我们不能够做官，做官都是八路良民，我才是属耶稣基督的。要是你们都不属基督的，那些人是把整个教会分裂最厉害，但是口号是叫教会的合一。这个叫用合一精神反合一，用宗派精神反宗派。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要从现象定论，要从本质里面看，所有的副作用怎么样，带过正作用，然后把教会带到更分裂。
最讲究一的是弥陀僧，结果产生的运动是最难和所有教理合一的，就是弥陀僧的运动。现在李长寿已经变到一个地步，在山东祷告的奉李长寿主的名安。李长寿主啊，主李长寿啊，你就到那个地步。如果李陀僧还在世界上，其实现在他看到了，他也痛哭流泪，副作用大到这个地步，是原先人梦都没有办法梦到。而当时呢，有哪一个人讲副作用的可能性？今天我们到台湾，每次把副作用先提出来，你们恨我就表示你灵性不大。我不是为我的好处来的，我每次来做一个坏人，当壮汉，让大家讨厌我，为什么？我不是为我的好处来的。昨天为印尼奉献多少钱？6万多，不够我一次主的崇拜的租金。啊，最后你多多来，我每次来哪辈子损失多大，你不知道。你们所能奉献的只有够我一次奉献一次做礼拜的租金，那一半的差不多足够。我要付那么大的责任，还有几次的成功，我从来不来台湾募捐，没有到过一个你们家里去要你们募捐一块钱，24年了，你看记录。我到美国、加拿大，全世界从来不谈钱。我为什么来？为我自己来？不是，我谈副作用，谈谨慎啊，小心啊，你们要注意啊，副作用来，这都是为你们的好处。但你们先感到自己受伤，可能打蚊子躺在大里，你没有发现蚊子是只觉得你的皮被我打了，大概毛病没有。还有什么问题？现在 ladies second， 是 ladies first。我听不清楚，请大声一点好不好？完全的堕落。其实提到传福音的 contact point， 传道的 apologetic 里面的 common ground， 是不是？它的 possibility of approach 怎么样去接触他们？这个是一个可以讲4天4夜的大题。我不大预备在这里用很长的时间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都是神形象样式而被造的人，而我们都曾经从堕落被拯救过来，有过堕落的时候的感受与经历，就从那个地方去了解他。我们与耶稣基督不同的地方，他是以绝对圣者的身份道成肉身，披上罪身的形状。而我们不过是从罪人被拯救过来，曾经有过罪人被罪恶捆绑的经验，现在得救以后呢，去了解罪人的这种爱。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如果再不体会罪人，我们再不以回到罪人中间感受他们的痛苦，那种道成肉身的精神延伸到我们生活里面去传福音的话，没有办法找到解脱。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基督徒制造了自我一种文化和环境来自我陶醉、自我隔绝，结果用的名词、思想的形态和整个的方法以罪人同世界完完全全隔绝，结果我们没有办法沟通。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讲自讲自话，然后别人不听，就是刚硬说是撒旦的子女。你这样拜拜要到几时呢？然后又叫做基督传道人的什么自卑感啊，究竟还有什么自以为意，再写一篇文章关于这一方面。今天教会真是可怜，我们以为越讲一些树林的名称，越使人吓一跳，你这么厉害，其实越难与他们发生沟通。所以呢，你怎么样能够用他们的言语，这个教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定义，老师所用的语言是学生通用的语言，不是老师所用的语言。而在他们已经知道的、已经很熟练的观念中间，配上那些要教导的新观念，才能有所长进的。所以用他们惯用的语言，思想他们思想中间的那些思想的那些范围，和他们的 的心态所用的那一种观念的了解，去把真理传授出来，是很重要的。我想我们还有别的问题吗？最后一个还有两个，那么后面的是
神所预定要拯救的人，他如果已经真正得到救恩了，可不可能再堕落？像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六节那里所说的，
你不要单单读第四节到六节，七节八节一直读下去。第四章你不要单单读前面那几段，后面那一段，我却深信你们不是那种，那是一种禁忌性的真理，使人在时间范围里面不知未来的人，在这种境界中间能够产生一种积极性的反应，结果呢就变成因为这种境界它更不可能成为那种堕落的的一种神工作的方式。你小心哦，因为跌死了，你的几十层的几十层的楼上看下去，你怕跌怕死，那个怕跌怕死就死，你不死不跌，那个办法使你更不死更不跌。所以那一方面请你多读几本解经的书，你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还有最后一题，好，
没有，我是说
你是什么？
没有，我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在台湾的目前我信主大概已经在七八年了哈，那我是经历过神召会，然后是聚会所，然后是地方教会，那最后呢才经过一段时间看到一个牧师，他很特别，而且他教会非常的小，他谈的就是一些什么很让人家难受的东西啊，因为一个聚会从早上就到晚上去了，他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改革中的，我以前也对这改革中，说实在有一些东西很反感，因为他有一些东西反感，可是在我发现在认识圣经，在我的生活当中不能没有这类似于像这种的神学上的分别，可是我在过去十几年当中的信主过程，这个教会当中的教会在谈神，他们是没有谈神，可是他们在谈神学就认为把神学的全面以偏概全的说这是西方的神学，弄得到最后我到自己到目前慢慢的发觉一件事情，说是不是有可能哈？这些牧长们当他在讲道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从信徒过来这样走这路很难过的一件，是不是能够将你们所知道的就说出来，像不知道的就不要再讲，就神学都不好，那弄得信徒也不学神学，那认识圣经也是那一部分，就弄到最后，我是觉得说是不是谦卑一点。
我您这样讲人家可能就以为你不谦卑。我想这是也是很好的意思，就是呢，我们比如说要批判哪一派神学，请你好心了解哪一派神学到底讲的是什么。老实讲，你要每一派的每一个字读完了才可以批判的话，到耶稣死了，你还不能不把这个神学了解。但大体上，整个这个重要的权威给他这样的评论，你要注意一点，就是。我想这个意见也是很好。我刚才提到的，什么子都不研究，就变成超子是不可能的。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那我们继续讲下去。还有一些刚才提到了，我漏掉一点，就是 liberation theology， 这个所谓这个中文叫做什么？啊，解放神学。解放神学不是解放军研究的神学，解放神学是完全由马克思早期的思想配合基督的拯救观念，混成一种神的拯救，就是呢在那些第三世界中间为地上受压迫的人，受那些不公义的政治所逼迫、剥削人权的人所做的奋斗的一种解放的行动，这种神学，这种神学呢，他们这个在南美洲有很大的力量，这个还是一种社会性的救赎观，一种是公益性的这一个法律性的政治性的救赎观，有一点回到犹太人的弥赛亚救赎观的那个观念中间去。然后接下来我要谈的是救赎的大功到底是单单的消极的或者是积极的方面，对吧？这积极的方面包括多大的层次和多大的可能性。我昨天举这个很简单的例子， 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不是单单把水里面把一个奄奄一息快要死不能游泳的拉上岸，这个就叫做他的救赎。如果这样的话呢，救赎不过是免去死亡而存下一个疑神半生半活在那里的基督徒太多了，现在教会很多这样的基督徒。而基督的救赎该是把完整的救治，把最健全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不但离开罪恶，我们得胜罪恶，我们征战罪恶，我们消灭罪恶，我们高举基督圣洁能力的那个主动性的影响从我们身上出来，那丰盛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救赎。这方面来看呢，许多冒充的就以某一些形象、某一些恩赐的现象代替丰盛的生命，其实美国谈圣灵、谈方言、谈教会增长，带到最大可能性的那些 TV preachers 看起来好像是教会大增长，其实他们是晚上去找经营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James Baker 被判45年的监牢，金律师呢，大大责备别人，自己同样犯了一个罪。这些人呢，从现象、从恩赐看，是很成功的传道人，他们的收入呢，比别人整个布道团的收入3倍多。他们的成功从数量、quantity、从现象、phenomena来看，是很成功的伟大的传道人。但他们的私生活是根本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生活。那么上帝的救赎同丰盛的生命又怎么样去衡量，怎么样去评价，怎么样去评定呢？这是我们今天谈救赎的不能单单提到得救就算了，我们谈到一个得救人应当有怎样的生活。所以把得救同得胜，把这个进入施加神的国度到被施加跟随主到底行完神的旨意分开来的时候是不应该的。一个得救的人就应当一生一世以得救者的身份行完成的旨意，整个神救赎是完整性。所以这个呢，从 Alpha Point 到 Omega Point 是一个 Unity， 这个从起点到终点的一致，这神救赎的大功。我用3句话来表达：第一，上帝动了善功并成全善功，耶稣基督拯救就拯救他们到底，上帝在圣灵里面的恩赐都宣告是永远没有后悔的，圣父、圣子、圣灵就在这 Alpha Omega Point 的完整救赎里面呢，要把人带到一个不但得救、悔改、称义、成圣，一直到最后的这荣耀被成全的完整的步骤，这个是得救的救赎。救赎不是这样，得救那一天我哭了多少，眼泪比你多2滴。这就不是那天我急了手受了洗就变成基督徒，已经有了奇迹症，这就是这个有了新的生命，一生一世的救赎大功的影响之下，把自己越来越谋成神的形象，像我们我父里面我们长子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这个是完全。那这样呢，那更丰盛的生命到底要用什么定义把它讲出来？我来了不单叫人的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样得救与得胜之间的统一，得救与成圣之间的统一，得救与到最后的荣耀的统一，这个不但接受耶稣基督，最后呢变成长成基督身量之间的统一，整个救赎的大工程连贯在一起的，给基督徒这样的观念。这个我们一生一世要很谨慎，这个谨守正确对恩典观的了解，因为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一个人对就是神的恩典，对恩典神学的正解是真正灵性的基础。我再讲一次， The true understanding of theology of grace is a foundation of true spirituality。 一个人真正了解神的恩，正确的了解，完整的了解，使他整个一生一世整个灵性是建立在仰望上帝，不夸自己，顺服上帝，不凭自己的功劳，跟随主，每时每刻需要他的恩助的那一种好的灵性的范围。如果一个人对恩典观差错、失败、不明白、不正确的了解，一定掺杂人为的功劳、意志、 人的自由人的因素，对恩典观不真正的了解，是他时时刻刻要靠自己来靠上。所以救赎是神的完整的恩典在人身上彰显齐全的整个范围。所以呢，从一个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直到他为耶稣基督死，或者为耶稣基督活到死的地步的整个的中间呢，是神的恩典主动权在他生命中间施行神自己的旨意在他身上。所以这个救赎呢，就超过我们观念中间所想的。这是我先把得救当作一点，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一点是不是包括所有的人。归坏人比较容易说我是哪一天的，那一天那一时我是得救的，那就了，这个了，这个就了、这个字呢表示什么呢？表示呢已经经历有一个过程，对不对？那你这就是那个时候呢，或者是经过一段时间才那个时候显明出来，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才显明出来，如果有对那个时刻不大清楚就不能，是不是有可能有个救赎？你不能问你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所以你还没有个救赎。有一点像没有出生字的人还没有生过一样，你不能说你的报生字失去了，所以你还没有生过在世界上，你不能这么说。你怎么你生了，生是生了，但是报生字不见了，对不对？啊，你没有救护你得救的时刻，不等于你没有得救。因为保罗得救的时刻是很清楚的，彼得什么时候得救的时刻是不清楚。你不能说因为保罗清楚他得救的时刻，所以他是个重生得救的。哦，那彼得从来不清楚，所以他还没有得救。彼得一定反对，而且他是以得救恩典的了解来反对。那这样，一个人到底是悔改认罪以后才得救，或是得救以后才悔改？一分钟，你们讨论。
主啊，主，悔改啊，认罪啊，我接你的罪，赌博的罪，等等清楚了，上面好了，给你设弟弟盖，你可以得救。你悔改以后你才得救，或者你得救了以后你才能够悔改。
什么他要进来，没有人请自己来。
可以先跟有效的人招啊，先跟赶路来一个。
对，圣灵还没有来，他的功能先来，好叫内功。人没有来内功先来。
从神的角度，圣灵先动工了，从人的角度来看，先悔改后的圣灵才进来，所以圣灵还没有进来，先打扫，他的功能先来，好了，他就自己了。先重生才会悔改痛苦，或者痛苦以后才可以重生。这个恩典观的问题，我刚才提了，你对恩典的正确了解，影响你一生的灵性，没有办法。我用奥古斯丁的话来稍微提醒大家，奥古斯丁说：“我求你，你就把恩典赐给感谢上。但是，如果不是你的恩，我怎么能这样求呢？”所以，因为你恩典临到我，使我能够好好正确的祷告，我感谢你。我若不求你的恩，怎么临到？哎，如果你的恩不在我这里，我怎么能好好求呢？所以到底是恩成为求之根基呢，或者求成为恩典的条件呢？
恩典，
你答错了，灵性就不好。刚才讲的恩典不能认识确定你灵性的基础，哪一个先？
恩典
啊，平常教会都不谈这个，就是你恳求吧，你哪里求吧，求到上帝受感动，他本来懒惰变成贫穷，把他睡觉给他起来，这种观念的人一定祷告更恳切。你注意听了，观念中间上帝是惰性，是静静的，是睡觉的，那么这种对上帝这种观念的人祷告一定更恳切。主啊，因为他要叫醒他。因为你不够恳切，他不起来就麻烦了。所以全本圣经最恳切的祷告是谁的祷告？最恳切、最动情、最拼命的祷告，
巴力的先
知是假先知的祷告。假先知祷告，巴力啊，起来啊！祷告他恳切到一个地步，用石头砍自己，你还不受感动吗？你还不替我行事吗？所以一个对神的主权越了解的祷告越安静。很奇怪，有那种 reform 的人外祷，还各种人外祷，我不大赞成这一点。但是什么叫祷告的定义呢？我要把它弄清楚。祷告是你承认你的限制，祷告是你承认神的主权，祷告你承认你恩典的时候，祷告你降卑在神的主权之下顺服他，愿他的旨意成就。不是你敢祷告去感动上帝，没有人可以用祷告感动上帝，乃是神的灵感动你，以正义的方式向他祈求。不是你祷告去改变上帝，因为上帝永远不变，是你在神面前应该真理的光照，你改变态度，你愿意神来改变。不是用祷告你去命令上帝，你在祷告中间把自己降服在神永不改变的命令下面。当你向神求恩的时候，你能正求已经是神的恩，所以神先把恩放在你里面，神就在你里面运行，神的真理先感化你，改造你，圣化你的感情，使你能够在上帝面前求。这个求是恩典产生的果效，能求告上帝的人是因为信他，能信他的人是因为听到，能听到是因为有人传道，能传道是因为神差遣人传道。所以整套的思想中间，神是中心，是恩典的出发点，从那个一连串的行动中间达到最后的果效，是现象界里的人需要上帝的呼求。主啊，我求告你，还求告主名的就得救，这不是得救的条件，这是神救人的一个果效。所以呢，如果你说呢，重生以后才能悔改，或者悔改的人才能够重生以后， 从现象看，悔改的人就得生命；从神的主权来看，一个人能真正悔改，因为他痛恨罪恶。一个真正痛恨罪恶的人才是悔改，一个怕罪恶刑罚的人是自私。你能分辨这两句吗？所以当亚伦的两个孩子拿他家比父被上帝天上降下火烧死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在侍奉上帝的上天事情上用反火代替圣灵，所以引起神的圣怒，把他们烧死的时候，这个大主教两个孩子被按立做小主教的那一天就死掉了。这主教的面皮放在哪里呢？你听不懂就算了。这个会宗的家庭，当天的两个孩子都被按立做会宗，马上按立后马上被神杀死。这个会宗怎么样交换在做教会领袖呢？超过同样的形式。所以当那一天两个孩子被杀了以后，神的灵感动摩西，对他的哥哥这个旧约里面很重要的宗教领袖，对他说：“不要为你的孩子死哭，要因为他们的罪苦。”为罪哭是悔改，为苦哭那不是悔改。我再讲一次，为罪哭是悔改，为刑罚为苦难哭不是悔改。所以呢，从这个原则在旧约显示出来，在批评批判新约的现象，你发现犹大懊悔痛苦那不是悔改，彼得的懊悔是悔改。犹大懊悔把钱丢掉了，他悔改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知道他没有办法逃脱刑罚，他害怕。彼得是因为他知道他得罪了耶稣基督，他的爱激励他悔改。他悔改的正面、反面是离开罪恶，正面是归向基督。悔改的反面是离开罪恶，正面是归向基督。而一个人能够按照神圣洁的本性看透罪恶的可怕。一个人能够顺服神圣洁的本性来懊悔自己违背神圣洁的那些罪恶的行为，这种痛苦的感应，这种对罪的真正正确的了解的懊悔是什么？是一个新生命的记号。一个人没有上帝的生命，有上帝圣洁的眼光，有生命的原则，没有办法以上帝的圣洁标准来看自己罪恶是何等离开他的标准。所以这个新生命在他里面，他才大哭痛哭，真正痛哭的悔改是重生的记号，重生的果子，而不是重生的条件和原因。很多福音派的人不一定赞同这个，如果不赞同我也不要紧，因为这不是很绝对的，任何人一定要走这条路。但是呢，我认为圣经清楚的教导是这样，没有一个非基督徒会突然间不必听到自己感觉到自己是得罪上帝，而是使上帝的灵伤痛就大哭，没有。他一定听得到神的道光照他，他知道他做的是得罪上帝，圣灵感动他那个心体，他大哭痛哭悔改认罪，不是在怕受刑罚。这些人就是当天要死他也甘愿，因为他哭的时候不是哭死的害怕，是哭他得罪了上帝。而这种真正的悔改是圣灵感动的哭笑。所以神怎么样救人？
我们不从现象迷信，你悔改去告诉你的罪，因为圣经的要求是，若不是圣灵感动，你不能去告诉；若不是听到你的根基，也不能去告诉；若不是圣灵在你心中工作，你不可能照着上帝圣经的标准悔罪悔改。所以神的主权一定要站在一个悔罪基因的基础上，神主权是恩典的原因，上帝按照他的主权的恩待谁恩待谁。同样听到的人这么多。有一些人产生痛苦悔改归向上帝的结果，有一些产生对强强传道的反感，而且从今有一向基督的结果。为什么？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也任凭什么人刚硬就行，让他刚硬就行。上帝只要把你排出大门恩典的大门之外，很容易让你讨厌你所听到那个传道的结果。上帝许可你讨厌那些真正传道的，许可你反对那些真正的真理的话，那么呢，就可以把你排出大门之外。那你以为你看这个人讲的我不听，你看我多么厉害，神让你骄傲，让你以为厉害，
只要这种这个办法就可以把你淘汰出去，因为神是主动的神，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的自由意志在你行动的一切中间，神永远的旨意可以因为你的排序受亏损，只有你自己受亏损。这种对神的主权恩典的正确的了解，使你更敬畏上帝，不敢随便行动。
连这一个听到悔改这个东西，保罗追溯到底是什么？不是这时刻的事情，是什么？在我母腹里面神已经听到这个东西，追上了最严的时候是什么呢？创世以前已经我的已经在基督里解决。那在这里呢，他把试试看做了一个历史上另外一种总结，是不留在这套也不在那套里面。 And Christmas 在基督里，换一句话说，上帝用原则同范围做拣选的根据，所以不是对个人的预定，而是对原则的预定。上帝预定在基督里你可以得救，所以不论哪一个人，只要你进来你就得救。用这个办法呢，就解决了预定论的争辩道理，我是预定的不是预定的，只要在基督就可以了。我告诉你，这一种原则同这一种解释法是一个逃避。为什么这种解释法是一个逃避呢？因为他这种严重的解释法呢，可以免除许多人为的困难，放在时间范围下面，不在时间超越上面的神的范围里面产生这种紧张的困扰。但是在这里呢，从圣经其他的章节是相对的。圣经说，在我母腹中，神知道我，这些的经界很清楚的指 individual 是个别神预定和个别的关系。那么对于上帝是不是把所有的人都归纳在基督里去可以得救，然后给你有纯正的自由同没有被堕落影响以后的自由意志去选择，圣经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所以反预定的永生的人都信了，有没有这句话？你们去找啊。反预定的永生的人是不是指范围和原则，乃是指 individual， 上帝预定谁得救，最后去感动他们给他们信，这样神的救赎的领导一个人是预定之恩，这预备救赎基督的差遣都是为他选的。所以当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天使先说的，你要对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全世界救出来，是不是？不是，要将他的百姓从哪里救出来？法老王罗马帝国从哪里？最终救出来，这个他的百姓从最终救出来，这个中心是最终救出，生下的孩子，数以神的子要救出。那么约翰福音第19章第9节说的，我为他们祷告，不为世界的世界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要救赎的使命一定要被彰显出来。这样基督呢，这个来到世界拯救罪人这个计划，这是永恒的旨意，救约的预备，他的道成肉身所要成全。以后呢，十字架就成为这个这就唯一的方法，神用这个方法作为拯救人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救法，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救恩，除基督以外没有别的救主，救法、救恩、救主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位救主。他以为天下没有电影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四章第十二节说到这个道理。那么反靠着他到上帝面前，他说拯救到你靠着他，只有在他里面，因为他有超过一切真正掌权主治这个有权有势的，在今世的在来世的超过万民之上的耶稣基督是你 only one more than any other， 神赐给他的最高的礼是万事都要归向他，万事都要送向他。那这样耶稣基督救赎就透过第三个会客，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大家说，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圣父的预备是永世的，圣子的成全是历史的时刻，而圣灵的施行是历世历代福音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三位一体独立的上帝是那独立的救主，
他的历史上的行动是要使人接受永恒所计划的救赎工作。
这个救赎就变成他旨意的事情。我在第一个晚上提到了 Eternal Decree of God， 这个叫做 Dynamic Process in the History for Man， 在上帝永恒所计划的预立里面是不能变的，在历史中间是因人而异，有各种冲突突出丰丰富富的智慧适应的。有时候神用病使人信，用车祸使人开始回到主的，用鞭打有的人用给他这个生活的这个祈祷达到了他的愿望来感动神。有时候用自然界的奥秘使人开始想到神的存在，有时候呢是用这个很大的困难使人想到人生的绝境，有时候用政治的逼迫使人想到人间的不易。这些都引导这个 general revelation and the guiding of Holy Spirit is to bring people into the understanding of special revelation and the atonement of Christ。 上帝有各样的办法，各样的方式，各样人生的遭遇，各样可能的经历，无论是善是恶是恶是灾祸是福气，把人带到他要给人预备救赎的地方。这神用各样的办法在每时每刻，所以宣教士的工作、个人布道工作、群众布道的工作、文字布道工作、前导布道的工作、这个医院布道的工作，每一样布道工作尽量都要做，这时不要使用这样的办法。每一个基督徒为主做见证，灵人归主了以后呢，这个个人的经历，你看神的预定以后呢，神的呼召，呼召了以后呢，神的预定，神的拣选，呼召了以后，就圣灵接着道重生了，
从上帝生，从圣灵生，从道生，从福音生。什么意思？圣灵借助所传的道里面的福音，把上帝生命赐给那个领受真理。所以重生的人就生在上帝的国度，基督的国度里面。重生的人是领受了神圣的生命，是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的福音所隐藏的福音的大能所那个彰显出来不能毁坏的生命，而领受了这个新的经历。这个生命是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面赐给的。重生
有了新生命，这个重生之前是一段的云浪的时期，或者呢好像胎儿给怀胎的时期中间的，最后生出来那一刻不过是怀胎几个月以后的一个功效。重生不能说是一个时刻，重生是一段圣灵的工作，借着道，借着感化，借着基督徒的见证，借着传道人的责备或者规劝或者宣扬神的道，大能大力在他心中感化运行，结果的道有点生命神经在他里面，因为他生出来，生出来那一天他就哭了，先生才哭或者先哭才行，
先哭。
我不是说就重生一样样的经历，我是给你一个点提示，有了那种生命，才按照那种生命的本性，就是神的圣洁要求，来看透自己犯罪的何等可怜可怕，痛苦流泪，重生以后他就悔改。悔改，我刚才提到，消极方面是厉害，最后积极方面是归向基督，所以同时这个叫做信，而信就是归入基督的死，他的复活，这样。在十个心脏跟他联合，在复活的心脏跟他联合，把我的罪归向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复活的能力里面，从十字架他把那个意志给我，这就是生命。生命的时刻，他不被称为罪人是消极的，他站到上面所吃的意是积极的。所以生命不能单单一方面，也生命是两方面，不算为罪，这是生命的消极。马上给你交在你的身上，这个是神给你成为积极的，所以你变成一个因神的义而活着的人。我是因神的义而活在世界上，在罪恶世界为主做见证的义人。这个义是因信基督而得的义，这个义是交在我身上的义，不是因为我配得，因为我配得的是罪应当做的什么。 强调的政治体系中间，在这个法庭中间常用的名词来表达神怎样把这个东西交给人。那么这个时候，所谓悔改、所谓信心、所谓称义、所谓重生，都是同一个事情不同方面的了解。按地位而论，你就变成圣人；按生活而论，可能你还是无敌。按地位而论，你已经是圣人。你不要以为像天主教还看得那死，你已经过圣的时候，甚至是几万年被罪人才认为你是圣人。上帝看你在圣子耶稣的宝血洗净之下，那一天重生的时候，你按地位而论已经是圣徒。阿门。但是呢，按生活来说，你需要经过一个叫做进展式的成圣过程，这个叫做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这个成圣的过程，也就是圣灵居住在你里面，继续用神的道感化，使你进到更丰盛生命各阶层的那个各个城市的生活，顺服主，达到更新形象的那个可能性。所以就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是一生一世的，得救是一个时刻可以经历可以感受到，但是成圣的过程就继续下去。这也是神救赎大能的延伸，一直下去是一个贯彻始终的整体，不能分开。sanctification。那在这里我特别提到三样 ：the sanctified reasoning, sanctified emotion and feeling, and sanctified volition and will。你有一个圣化的理性，有一个圣化的感情，同圣化的意志。啊，这个很奇妙，更新而变化，不随着世界，不效法世界的榜样。你们是继续不断更新而变化 ，renew continually renew yourself and be sanctified。在这个圣化的过程中间，我认为呢，理性的圣化在里面，就是神的道一直光照你，真理一直改变你，真理一直引导你这个堕落的同这个流浪的理性。马丁路德说呢，人的理性像机枪一样 ，reasoning is a war。像基尼一样人人可夫，在每一个人面前表演的爱情，今天对这个说很好啊，今天明天对那个说我爱你，后天拥抱另外的男人。理性像机场，没有专一的对象，所以很多人刚刚研究哲学的时候，看这个真是对，佩服的看另外一个也真是对，都是不得了，所以越看越对，什么都对，这个叫什么都不对，绝对的相对。为什么理性容易跟那些不完整的理论走？所以那位弟兄等下这个神召会等下聚会说，等下改革中明年不知道什么中文，只有最后你归到圣经的原则的时候，你才知道圣化的理性就是把你的头脑带到越来越合乎圣经的原则，越来越合乎圣经的原则。The sanctified reason， 你知道吗？传道人牧师，你每个礼拜上台，你正在被圣灵使用成圣化人理性工具的理性的一个工具，你是一个这样的 instrument。God is using you to be the sanctifying instrument to sanctify people's reason。你讲道的时候，你要求给你力量。当你真的讲到的时候，神就用这一段的时间做他永恒旨意里面的工作。神就用历史的这个时刻，把他的生命带到越靠近神思想的那个地步。所以你要尊重你的这份。你站在台上的时候，你真的用神的道去洁净人的思想，把人的思想里面的渣滓除去，把人带到更靠近神的思想的道路。当然。每一个政治体系，每一种革命党的人都是用他们洗脑的办法把人带到他们的思想体系里面，那种洗脑的工作是人本的，你是神本的，你要人归回创造他们的上帝的思想， to think after God's thinking， to renew the prodigal reasoning， to bring them back into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the purpose of created reasoning function， 把人的理性带到神造人言行的功用里。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 ，the sanctified emotion， 圣化的感情，你能够 feel what God feels，
你能够爱，神说爱 ，love what God loves， 你能恨，神说恨，你能厌恶，神说厌恶，你能喜悦，神说喜悦，你能把你的感情与神的感情相符合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你能造神的喜怒哀乐而喜而怒而哀而乐，那种圣化的感觉，也就是你灵性越来越高超的一个地步。一个人当神发怒的时候，他愿意与神一同发怒，这个人才叫做合神心意的人。当神正在以他慈悲的爱向人显出他怜悯的时候，你愿意与神当怜悯人的时候，你才叫做合神心意。为什么约拿不要到尼尼微去？因为他感情还没圣化。神爱他不爱，神爱了他却恨他，明白？最后一节还是谈到感情圣化的问题。这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孩子，我怎么不爱他呢？你连一棵树你没有种，现在我把它除去了，你都感到爱心，难道我不能爱人吗？那个还是提到的 sanctified emotional procedure， 上帝怎么样把我们拯救了以后，要圣化我们的感情，使我们的喜怒哀乐能够与神的喜怒哀乐同情同意和神心意。我告诉你，今天上帝要显慈爱的，很多人抱不住他在主啊，你要我显慈爱，我要。上帝说我要被教会大发脾气的时候，主啊，你差遣别人吧，设立不讨好的赛事我不做。奉献是什么？奉献不是我先求你给我做什么，然后我答应求上帝签字。奉献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先签字求上帝填表。上帝啊，我无论做什么我都要。上帝说做码头工人你就去，这个叫做奉献。现在很多人的祷告，很多的奉献，自己定自己意志所要的，然后叫上帝来这个 confirm 你，上帝来答应你，那根本是虚假的基督教，虚假的灵性的奉献。你明白这个不同的地方在哪？圣化的感情就是神要我发怒的时候，我与神同怒；神要我爱的时候，与神同爱；神要我显责备的时候，我与神同责。所以，为什么摩西两次、第二次打那个磐石的时候，上帝就发脾气，绝对不让他进到这个迦南地？为什么第一次没有事情？为什么把上帝亲手写的法版摔破，神不生气？因为他生气的时候，刚好是神生气的时候，神也是。你懂吗？上帝的英雄，当上帝生气，当一同生气，上帝说我们一同生气，没有事。但我正要爱的时候，你发脾气；我要发脾气的，你正在爱；我正在要公义的时候，你表示虚假，来你误代表我的时候，你糟糕了。那圣灵充满，不能啪啪啪啪啪，圣灵充满。今天圣灵跟别人曲解到一个非常肤浅的现象，是代替本质，很可怜的地步。你们还不领悟，你还以为那个叫做圣灵中？我里面很多圣灵还没有讲完。圣灵充满一个人以后，这个人他整个圣化的感情就是随着上帝喜怒哀乐表现的时候，他能同心同意。责备的神要责备的，愤怒的神要愤怒，怜悯的神要怜悯。Sanctify emotion， 这个救赎的一部分。你被我得救了，坐教上天堂，等耶稣再来，天天也好不行。每时每刻要主的灵引导你充满，在感情的圣化中间，以神的爱默契的调和，以人哀哭的人同哭，以喜乐的人同乐，是基督徒伦理的最高福音。如果告诉你这个可能性是从以神的喜怒哀乐同喜同怒同哀同乐是产生出来的，还是神本不是人本？感谢上帝。你看，意志与人同效，与神同志同效，这个很难。神要的时候你不要，神叫你去的时候你走对的方向，那你一生就浪费了。只有在神手中，照着神意志所定的，这个人可以节省时间，这个可以赎回光阴，这个可以善用生命，这个可能很不爱战。上帝有时候呢，他的引导是完全。与你想象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对上帝的引导也是曲解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马来西亚一个主教对我说，我下面多少牧师传道 当持这个观察说为什么他就注引到我方面过去，这二十多年来讲同样的话多少，而且当我在问为什么到美国去的时候，因为我的孩子有前途问题。你不必讲他一定讲那些话，他们都已经上了一套，而那一套一定圈他神的引导一定是到西方的。这二十多年来为什么没有个传道的说神引导我到印度，为什么引导一定到美国，就 Westbound 这买票已经注定 charter flight 到那边去，神引导一定是到英国到美国，不会引导是到印度或是到非洲穷苦的地方，所以很少人被引导到印度去，是神引导我从印度到这里。上帝没有引导我离开印度，是37年来我有比你们更多的机会可以在世界最大的城市很好的条件里面做牧师，我一个都不接受，神引导我就是在印度，但也不能单单做一年工作，我有时候要出来，我清楚知道神的引导。如果你这个意志是 sanctified revolution sanctified view， 你这意志圣化到一步一步，神要你要神要你去你去，神不要你去你不去。有的人他不是啊，如果不是他去为他不来，你们误会我很久，我也早就赦免你们。啊，这大机会可以多收入嘛，也是做梦。我告诉七年我到苏联去，我们呢机票自己出，房租自己出， post 几千块美金寄了从美国寄去，完全自己出。我们住的地方，我们讲到的地方就靠近 Channel Bell 的地方，所以哪边的水有这个 radiation， 喝了对我们危险，每一杯水要买从法国来的，一瓶3块美金，你看在那边不知道大概喝水有多少钱，全部是一块钱都没拿，在印尼几个大城市不知道一块钱都不拿。为什么神的引导不要钱？2年前我在这边布道，他们说穷山布道就花了60%的钱是为灯光和为音响，我在印尼绝对不将浪费钱布道，结果人来的不多。我在台湾碰到很多人从来不问我的版权，就录音带卖啊，这个录音带卖啊，我从来不跟你计较这些，有上帝跟你什么关系？连问都不问。每次来碰到八卷排出来，十多印多少钱，传单印多少钱，宣传费多少钱，所有的八卷排出来以后，这个讲员的机票还没有算进去。道生差不多好了，我不是讲你们，因为我到底过了一把年龄，知道谁是谁。我一生不存心利用人，也从来不存心被任何人，因为我是神的。我里面要很清楚知道神引导我怎么样说，意志，你也要好好谨慎你的意志。当你的意志、你的方向、你的行动好，在神的意志方向行动里面的时候，那 sanctified will 很重要，因为那个决定你这一生呢能够被神用到多少大的可能性。这种修叫做什么修我不知道，那以后的神学院呢，一定又有一些特别的灵性的造就呢 spiritual formation， 包括这些 sanctified emotion sanctified will sanctified reasoning 的这个训练，我现在就会提出来，因为这个也是救赎里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没有办法有能力被神用，而且常常浪费一大杯，常常做出一大杯事情？我不知道，我实在太笨了，在太多的事情不明白。我知道已经看到一些可能性，要好好讲，但我不知道怎么样谈，因为还有太多的事情我们还要研究，还要顺服在上面。我最怕基督徒自以为已经什么答案都有了，因为讲哦，因为讲，因为那样，全部的因为这样，因为那都是自我催眠的借口。太多的事要求你，好了，当这个圣化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这个人呢他以神为乐，从以成圣到以神为乐，到最后他人神的主权，神居首位在他整个生命里面，他最大的他的基督代表这荣耀的时候，他是人所不能做到的，主动被主所成全，被成全的完全，我们尽我们的力量顺服。The only thing we can do is to obey the Holy Spirit。我们在被主说成他形象的步骤中间，唯一能行的就是 obey the Holy Spirit。
唯一要避免的就是不要消灭他，不要抗拒他，也不要使圣灵担忧。我们面对苦难，就是不要消灭他，不要给他担忧，不要抗拒他。我们能做的就是顺从。好，顺服的原因还是因为主的灵感动我们，才会知道什么命令是我要顺服。是主的灵使我的意志圣化，我才能顺服。Totally grace， 这个叫做 sola gratia。从你得救的时候没有功劳可言，到你一生一世成圣，救赎的大功成全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么完全、再完全的还是神的恩典。这个恩典的了解，是你的灵性在一个很稳固的中间谦卑顺服。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成全就包括了最后一关，就是肉体的锈败要被解决。最后是要得胜的最后的主题就是死，是的 ，trumpet song， the trumpet song， 看着弥赛亚为 all the change， 从属地的变成属天的，从羞辱的变成荣耀，从战胜的变成永远的，从失败的变成失败。这个荣耀的、强壮的、软弱的变成强，这五大改变就是救恩成全到连身体的属的这个范围。用这方面来看，我可以用三句话看：灵魂得救，生活得胜，身体得属。大家说，灵魂得救，生活得胜，身体得属，中得是救赎的成全。感谢上帝。在这些整个大系统里面，你讲的道理，你传讲的信息都是与救赎论有关的。但愿传道牧师多讲神的道，少讲人做梦，多讲施教的，少讲韩国的，多讲圣经的，少讲人的，多讲神心意的，少讲你里面要讲的。愿主的灵感动你，圣化我，使我们在救赎大功里面成为神所用的工具，使别人以我们懂得福音的好处，我们经历救赎的。我们闭目，感谢赞美主，带领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求主在你的无用仆人所没有讲到的地方，圣灵继续光照带领。主啊，求主在我们讲论的无意中间有得罪你的，赦免我们。不罪的你严根拔除，所求主必须使我们众同工在你面前能够把你的真道发扬出来，勇敢放胆讲你福音的奥秘，使别人不但听见这些话，更经历这些话语中间的全能，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求主使选民彰显出来，使你执意成就，使属于你的人过一个数天的生活，在地上荣耀，明天上上。听我们祷告，感谢赞美，求主垂听，愿主圣灵的能力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做你的见证，直到地极。奉耶稣基督的名字。